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这几集节目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一起聊前段时间发生的罗永浩还有贾国龙西北餐厅之间的这件事儿。那原本呢其实以为事情呢很快会落下尾声，但是呢最近又是因为西北在公关方面做的一系列操作，尤其是他们自己的公众号有很多的反驳，然后让大家撑住，各种各样煽情式的宣传，让这件事本应该告一个段落，结果呢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会看到这个西北本身还有这个老板都在不断的喊冤，然后呢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视角上，他从来没有正视问题。有一些消费者到他们店里边去吃饭的时候呢，都说哎，我们过去受到了一些委屈，受到了一些威胁，感谢你的支持等等。而且他的这个喊冤呢还说，我们明明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为什么总是盯着我们骂，全行业都在用预制菜呀，为什么只揪着西贝不放手呢？你看他是一直是一种我没有错，错的呢是质疑我的人，这种反应他很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犯错之后第一句不是对不起，而是我也不容易啊。你看这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受害者心态。你有没有想过呀，这种心态它不只是个人的反应，还跟我们从小所听的各种各样的苦难的故事啊，民族记忆里边我们受的各种各样的委屈，它是紧紧绑定在一起的。甚至在圣经里边，几千年以前的以色列人犯的也是这个毛病。今天呢，我们尝试从三个角度去分析。第一，就是西贝受害者的这场戏到底演了啥。第二呢，是我们为什么容易陷入到苦难的叙事，然后呢，总是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这种循环。第三，就是圣经里边这些抱怨者最后都活成了什么样。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就是西贝的受害者戏码都演了些什么。我们先复盘西贝在争议当中回应的几个关键点。罗永浩说预制菜恶心之后呢，西贝首先发表声明说所有的预制菜都符合安全标准，没有添加防腐剂。后来呢，消费者质疑高价预制菜到底值不值，西贝呢又晒出了中央厨房的检测报告，说我们的食材都是安全的，是优质的。甚至呢贾国龙在采访当中还提到啊我们西贝这创业30多年来不容易啊，疫情期间闭店了几十家，好不容易缓过来又被这么骂。你发现没有，就是西贝他从头到尾都在做一件事，叫自证清白，但是呢从来没有回应消费者关心的核心问题。大家问的是啊，为啥用预制菜不提前说，西贝说啊我们合规。大家问150块钱吃预制菜值得吗，西贝说我们食材好。大家要知情权，西贝呢给的是检测报告。这一来一回呢，就像是你问孩子为啥没写作业，孩子跟你说我今天背课文了，一直在回避问题，就是没认错。那这种回应的本质就是受害者心态在作祟，把自己放在了被冤枉被针对的位置上，觉得外界的批评全都是恶意的攻击，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意思的呢是西贝还会拉上自己的苦难经历，比如说疫情期间闭店创业不易，那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这么难了你怎么还骂我们呢。他试图用苦难去换取同情，然后再消解外界的批评。弟兄们，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西贝换一个回应方式，他不说我们合规，而是呢说抱歉没有让大家提前知道用了预制菜，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菜单上会标清楚，不说我们不容易，而是说感谢大家的监督，我们会优化定价让预制菜更值这个钱，那这个争议会不会少很多呢。但是呢这个受害者心态就让他们只看到了自己受的委屈，没看到消费者的需求，然后逐渐的把小问题拖成大危机，而且呢这个危机还越演越烈。好了，那我们找找根儿吧，就是为什么我们容易陷入到苦难叙事还有受害者心态的这种循环。我们先说什么叫做苦难叙事。 就是你可能会想到我们小时候呢听的历史故事啊，近代中国被列强欺负多不容易，再到呢家庭教育当中说啊，爸妈养你多不容易，辛苦供你，你要懂事儿，要听话。然后呢我们到了社会上，某个行业呀太难做了，从业者都是在咬牙坚持。你看所有的故事里面都藏着啊，我们曾经受委屈，我们现在不容易，这就是他们的核心，也就叫做苦难叙事。这种叙事呢本身它并不是什么坏事，它能够让我们记住历史，去珍惜当下，也能够凝聚人心。比如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记住先辈的牺牲，不是为了仇恨。爸妈说自己辛苦是让我们懂得感恩，不是为了被亲情绑架。但问题就出在当苦难叙事成了习惯，我们就很容易把正常的批评当成是新的伤害，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成是对我们的针对。那久而久之呢，你就养成了一个受害者心态。就像是西贝，他长期沉浸在餐饮行业不好做，创业30年太艰难的这个叙事里边，然后呢遇到预制菜的质疑时，第一个反应不是问题出在哪儿，而是我都这么难了你还来伤害我，把消费者合理诉求当成了是对苦难者的二次伤害。像什么呢，有人总说哎呀，我小时候穷，我吃了那么多的苦，后来别人提醒他你这件事做的不对呀，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瞧不起我穷，故意找茬。这些呢本质上都是因为苦难叙事所引发的过度的敏感。如果我们再往深了挖，这种循环呢还跟集体心理有关。当一个群体长期被苦难叙事影响了，就会形成一种我们是同一个战线，外界可能会伤害我们的默契。比如说某个行业的人会互相说外人不懂我们的难，别听他们瞎批评。某一个地区的人会觉得啊，外面的人总对我们有地域歧视。以前呢大家都说抱团取暖，但是呢这个现象它就很像是抱团防伤害的心理，会让我们在遇到质疑的时候先站在群体立场上觉得是被针对了，而不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去看问题本身。圣经里边呢也提到过类似的群体心态。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本应该感谢神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可是呢他们一路上总是在抱怨，哎呀，这在埃及的时候呢我们至少有肉吃，现在在这儿呢除了玛瑙啥都没有，把我们带这儿是要饿死我吗？他们呢就沉浸在过去受奴役的苦难里，把神所赐下的玛瑙当成了新的委屈，把神的带领当成了伤害。那这跟我们现在的苦难叙事还有受害者心态是不是很像？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苦难叙事的目的是从苦难中成长，不是在苦难当中躺平，把委屈当挡箭牌。就像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让他们经历旷野当中的艰难，是为了让他们学会依靠神，不是为了让他们抱怨为什么让我们受苦。我们纪念历史的苦难是为了让国家更加强盛，不是为了让我们遇到问题就喊哎呀我们受这么多委屈。但是呢受害者心态就把成长的契机变成了一个逃避的借口，这才是最可怕的。好了，那圣经当中的抱怨者最后都活成了什么样呢？圣经里边最典型的抱怨者群体就是出埃及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就一路走一路抱怨，没水喝，抱怨上帝想让我们渴死，没肉吃，抱怨摩西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是要让我们的儿女和牲畜都饿死。然后呢看到迦南的居民强壮又抱怨我们肯定打不过他们，还不如回埃及去。他们的受害者心态有多严重？神赐下玛瑙，他们嫌只有一种食物。神分开红海，他们转头就忘记了奇迹，继续抱怨。最后呢神发怒说，你们这世代的人要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的罪孽，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这个故事里边藏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真理，受害者心态不会让我们得到同情，只会让我们错过成长的机会。抱怨不会解决问题，只会让我们在困境里越陷越深。 以色列人本来是神的选民，却因为觉得自己受委屈，把神的恩典当成了伤害，最后呢，耽误了自己的人生。圣经里边还有个对比鲜明的例子，就是保罗。保罗的一生遭遇了很多苦难，被鞭打，被监禁，被传毁，被人追杀，但是呢，他从来没有说我太委屈了，神为啥让我受这些苦呢？反而他说呢，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还说呢，无论是饱足还是饥饿，无论是有余还是缺乏，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亲爱的弟兄，对比以色列人跟保罗，我们就能明白，苦难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呢是苦难叙事所催生出来的受害者心态，它会让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只看到自己的委屈，看不到神的恩典，只看到外界的问题，看不到自己的不足。而保罗的例子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没受过苦，而是受过苦还能不抱怨，在苦难里找成长。那我们回到西贝的这件事儿上，如果贾国龙能够放下受害者心态，他不觉得自己是被针对的，而是把预制菜的争议当成是一个改进的机会，他不强调自己的不容易，而是关注消费者的需求，或许能够化解危机。但是啊，他偏偏选择了喊冤自证清白，最后呢，不仅没赢得同情，也丢了消费者的信任，就是外界看他们呢，就好像是看一个笑话一样。这就是受害者心态的代价，它让你困在自己的委屈里，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那既然苦难叙事加上受害者的心态，这种循环如此难以摆脱，圣经里边有哪些智慧能帮助我们走出来呢？人格心理学是不是又有一些具体可行的方法呢？明天星源接着跟你分享。如果你有任何的心事，任何的问题，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良友.net 告诉给星源。好，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是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是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天各地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人一去都完全成就。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